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财长再遇撤对中关税，商品战略属性与否待认定；拜登力挺芬兰瑞典申请入北约；伊恩促俄稳乌粮食出口，世银追加120亿美金减缓危机；四中共特工一美公民涉情手，锁定中国异议和民运人士；美国婴儿奶粉方，拜登启动国防生产法；美国疫情回温，官员呼吁室内公共场合恢复戴口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8号证实，他正在拜登政府内部倡议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一些关税。他认为征收这些关税不是很有战略意义，却会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不过贸易代表戴奇则希望将议题搁置，先就将如何保护美国就业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规范更广泛对中贸易政策，而这个当中甚至可能包括对中国货品征收新的战略性关税。耶伦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前的记者会表示，拜登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有关美国前总统川普按照301条款对几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耶伦说，削减关税可能有助缓解通货膨胀，但不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形势。他亦说，他尊重各方在关税政策辩论中的意见。拜登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关税，但是还未做出决定。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月，目前双方军力集中在东部顿巴斯的激战。乌克兰官员认为战争不多可能在秋季前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命令，要延长全国戒严和动员90日。从5月25号起生效，目前还要等待国会的同意。同时俄罗斯声称在马里乌波尔有更多乌军投降。俄罗斯目前军事焦点虽然位于乌克兰，但是俄罗斯海军及空军在远东地区仍然有多次行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俄罗斯海军南统动向报告，指出俄海军一艘巴尔赞级情报搜集舰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另外，拜登总统18号表示，虽然土耳其反对，他仍然认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会成功。拜登强烈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他还说，在北约考虑芬兰与瑞典加盟一事的同时，美国会和瑞典、芬兰合作，对彼此共同安全威胁保持警惕。拜登19号将欢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及瑞典总理安德森到访白宫。由于气温升高、 COVID-19 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正在飙升，导致粮食和肥料严重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在纽约一场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联合国重要会议上表示，这一场战争可能令到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濒临粮食不安全的边缘。警告跟着下来，可能出现营养不良、大规模饥饿和饥荒。这一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几年。 他和其他人敦促俄罗斯释出乌克兰谷物出口。主持这一场高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世界粮食计划处处长布斯利呼应古特雷斯的讲法。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肥料和天然气出口国。肥料不在西方制裁之列，但针对俄国金融体系的措施扰乱到肥料的销售。而莫斯科亦都限制出口。世银当日宣布追加120亿美金之后，未来15个月共将提供300亿美金的资金。世银表示，新追加的资金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与肥料生产，促进贸易，并支援弱势家庭和生产商。美国礼拜三表示，已经对四名中共情报官员提出指控。这四个人被控协助一名美国公民对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进行情报搜集。纽约检察官透过声明表示，四名情报官员同埋一名美国公民共谋，令到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同人权领袖噤声。美国司法部指控，曾多年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的黄书君及四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涉嫌犯有阴谋、间谍活动、跨国迫害等罪行。黄书君3月17号遭到逮捕。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分别在另外三宗案件中提出指控。其中一宗案件，59岁的中共国安部特工林启明被控串谋骚扰一名国会候选人。这个人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支持民主示威运动的学运领袖。在另一宗案件中，62岁的刘帆、49岁的齐布里斯和40岁的孙强被控密谋担任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白宫在18号表示，美国政府将以军方租用的商务包机空运婴儿奶粉，以减缓全国奶粉严重缺货的问题。同时，国会亦正为此审议两项相关法案。美国最大的奶粉供应商雅培近日因为细菌污染关闭在密歇根州的制造工厂，导致美国爆发婴儿奶粉缺货危机。拜登总统18号启动国防生产法，加速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并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运货。美国之音报道，国防生产法命令要求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供应商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公司的订单，才能够为其他客户供货，以消除生产瓶颈的现象。拜登还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向美国运送符合联邦标准的配方奶粉。拜登在声明中说，处理婴儿配方奶粉问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已经指示政府团队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有足够的安全婴儿配方奶粉，而且能够迅速抵达各个家庭。在白宫宣布这项行动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在简化审议程序，比外国制造商更加容易开始向美国运送配方奶粉。同时，联邦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两项解决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的议案。美国联邦卫生官员19号警告，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民众居住在 COVID-19 疫情威胁升高的地区，应该考虑恢复在室内公共场合戴口罩。据纽约时报报道，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表示， COVID-19 疫情的7日平均住院率在过去一个礼拜上升 19%。 他说，每日约有3000人因染疫住院，好彩染疫死亡仍然维持在低位。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今日表示，由于美洲 COVID-19 感染人数增加，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各自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承受新一波的住院潮。世卫西半球区域分支机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艾蒂安在电话中告诉媒体知， COVID-19 在美洲再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他说，美洲区域上个礼拜新增病例比一周前增加超过 27%， 其中多数是由美国造成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截至昨日，美国新增确诊人数单日平均超过10万例，是2月20号以来的首见。中美洲、加勒比海、巴西和阿根廷的病例亦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美国在三个月后重启驻乌大使馆。富国银行估计美国年底出现衰退，下调经济成长预期。Conti 勒索软件威胁推翻哥斯达黎加政府。美参议院五十几名议员致函呼吁拜登印太经济架构纳入台湾。美推印太经济架构，日韩表态积极加入。夏季即将到来，美国电费会飙升。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在2月中旬关闭驻基辅的大使馆，美国外交官员转移至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近期随着基辅周边一带已经相对安全，各国纷纷重启驻基辅使馆的服务。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基文亦曾经在5月8号率领外交团队返回基辅进行外交探访。国务卿布林肯5月18号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式重启。布林肯在推特发文表示，圣条旗再次在基辅大使馆飘扬。我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已经正式恢复运作。我们自豪地和乌克兰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普京的野蛮入侵。荣耀归于乌克兰。就在同一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日全体一致通过被总统拜登提名的资深外交官布林克担任下任驻乌克兰大使。他的人事案亦迅速获得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布林克的任命案在参议院轻松过关，以填补这个悬缺了三年的关键职位。根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星期三表示，在2022年底和2023年初，美国经济预计将出现温和衰退，并下调美国经济成长预期。据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相比，富国对美国经济前景相对悲观。高盛最近估计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机率是 15%， 未来两年是 35%。摩根士丹利研究显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 25%。 美银就表示目前的衰退风险相对较低，但到2023年将升高。虽然第一季经济收缩主要是受到进口强劲和库存变化影响，但富国银行指出消费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减弱。富国银行提到三大主要风险，包括新的疫情和相关限制、更高的通货膨胀和强势美元，并说这些冲击正在造成经济损失。据信来自俄罗斯的黑客4月对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发动 Conti 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包括财务部、税务部及海关等政府机关资讯系统停运，索讨千万美金的赎金，但是就遭到该国政府拒绝。各国总统 Rodrigo Chavez 宣布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而三个礼拜之后拿不到赎金的黑客升高了形势。黑客扬言利用网络攻击推翻该国政府，并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内部有他们的内应，准备攻击其他系统。他们将赎金由1000万提高到2000万美金，如果在一个礼拜内拿不到赎金，将摧毁解密金匙。危险的时候，黑客表示他们愿意停止攻击该国。BBC 报道 ，Chavez 礼拜四表示，该国将同 Conti 宣战。各国政府亦制定网络安全措施实施计划。从4月 Conti 发动攻击之后，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有27个政府机关受到影响。包括财务部的薪资支付系统今个星期三无法运作，公务员必须以纸本或者电子邮件申请薪资。但根据 Conti 黑客信息几度提到美国政府似乎是在向美国发出挑衅，美国国务部亦在上个星期拿出千万美金寻求缉拿 Conti 组织首脑的资讯。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今个礼拜带领50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50多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印太地区国内生产毛额占到全球的 60%， 全球经济成长2/3亦来自印太地区。印太经济框架是令区域盟友确信美国在经济上投入印太的重要第一步，但要令到架构成为推进自由开放印太的有效工具，必须纳入美国所有的盟友和伙伴。除了要求拜登政府与参议院外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并提供对台湾经济安全政策的简报之外，参议员强调将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将会严重扭曲地区和全球经济框架。参议员强调美国及盟友和台湾经济往来越多，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能够展现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自由的承诺坚如磐石，具有非常重要的效果。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展现积极参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表示欢迎，日本政府亦正积极讨论加入。另外，松野亦表达将持续要求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想法，向着构建以包含美国的形式这种地区所希望的经济秩序迈进，日美将致力于紧密合作。美国去年10月首次公开提出印太经济架构的想法，希望借着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框架，以应对数字时代、国际供应链、绿能等新兴贸易问题。据日本时事通讯社话，日本近期将着手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化操作，美国亦意图以印太经济框架填补离开 CPTPP 在亚洲留下的空白，对抗强化影响力的中共当局。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办公室18号亦同日表示，将加入由美国推动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到日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时候，南韩总统尹锡悦亦计划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夏季即将来临，但是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预计美国人今年为空调支付的账单要明显高于往年。据霍士商业新闻台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估计，今年夏季美国家庭的平均电费将上升 3.9%， 而普通家庭的电费支出将比2021年夏季高出 0.9%。 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新英格兰地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今年夏天这个地区的家庭估计要多支付 16.4% 的电费，而中大西洋地区的家庭预计将多支付 8.4%， 南大西洋地区的家庭将多花费 6.5%。 为纽约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爱迪生联合公司亦估计6月到9月的电费将会更高，公司估计纽约市家庭的电费账单将比去年高出 11% 至 12%。 在纽约州 Westchester 县，家庭用户的夏季账单预计将高出大约 1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四，总统拜登会见了瑞典和芬兰领导人。俄乌战持续之际，两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中立立场，转而加入北约，同时为支持乌克兰继续对抗俄罗斯入侵，七国集团在寻求提供更多援助。星期四，在他作为总统首次出访亚洲之前几个钟头，拜登在白宫和瑞典首相马格达莱安德松和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举行会议，讨论他们的北约申请。在会见瑞典和芬兰两国领导人之际，拜登正寻求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以进一步提供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七国集团有望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达成协议，帮助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月内支付账单。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发现数十例确诊或疑似猴痘病例，由于这种疾病在非洲以外十分罕见，有些专家担心该病毒是否出现了更容易传播的变种。星期三， 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局确认了一宗猴痘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成年男子，最近曾经前往加拿大旅游。这个是美国今年第一宗通报的猴痘病例，2021年德州和马里兰州各通报一例，感染者都曾经前往尼日利亚。猴痘是一种罕见但可能引发重症的病毒性疾病，病患者最初通常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发烧、头痛、淋巴结肿胀等，之后会出现皮疹，一开始会出现在面部，之后会蔓延到身体其他地方。公共卫生局补充说，这种病毒不会轻易在人类之间传染，但可能透过体液、喉痘溃疡、被体液污染的床单、衣物等接触传播，如果在封闭的环境中，亦可能在长时间面对面接触时经由飞沫而传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空前警告，指出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多达17亿人将会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粮食安全会议上表示，俄乌战争的后效应可能会使粮食危机持续多年，导致大规模饥荒出现。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粮食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高出近 30%， 小麦价格上升超过 40%。 5月18号，乌克兰粮农部长索尼斯基在国际会议中说，今年乌克兰的粮食产能可能会下降 50%， 越冬作物的播种也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每吨小麦的价格由目前的430美元升至700美元。英媒《金融时报》引用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指出，在美国南部各州与中国等多个产量区域，今年小麦的收成普遍不佳，因此全球小麦库存将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因近期比特币暴跌，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陷入财政危机，该国持有的 1.05 亿美元比特币市值大幅缩水超三分之一，净亏大约是4000万美元。专家指出，比特币大跌将令萨尔瓦多的债务违约风险大增。2021年9月，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不过据调查显示，该国民众对比特币持负面睇法，而且大部分商家不愿意接受比特币支付。自萨尔瓦多正式采用比特币以来，比特币已经下跌 45%。 因比特币产生的亏损令这个债务深重的国家雪上加霜，直至2021年12月，萨尔瓦多的债务达244亿美元，高过2019年底的198亿美元。该国今年必须偿还其国际债券3.29亿美元的利息，以及将在明年1月到期的8亿美元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曾经敦促萨尔瓦多取消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但该国似乎仍然没有收手的迹象。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近日发推特称，该国逢低买入了500枚比特币。星期四，国会参议院两党多位议员联合推出了一项立法，将迫使 Google 等公司拆分其数字广告业务。这个名为《数字广告竞争与透明度法案》的立法，将禁止大公司在处理超过200亿元的广告交易时，同时控制在线广告生态系统的多项工作。这个意味着好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将被迫在广告运营交换平台和广告供需平台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Facebook 亦将被迫剥离部分广告业务。在线广告是 Google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680.1亿元收入中，有546.6亿元来自广告。 Google 运营着最大的在线广告交易场所，控制着很多公司用来买卖广告的平台。批评人士称，这种市场支付地位使得 Google 对那些想在网上投放广告的商家收取过高的费用。星期四，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总值40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该法案将立即送交总统拜登签署。这项法案的规模比拜登上个月要求的330亿美元要大得多，但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 礼拜四，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我要求的资源将允许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和弹药，补充我们自己的库存，并支持驻扎在北约领土上的美国军队。拜登宣布他将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武器援助，包括大炮、雷达和其他设备，一旦送到总统办公台，拜登预计会立即签署这项法案。该法案上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以368票对57票获得通过。检察官礼拜四在法庭听证会上说，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已经起诉了水牛城枪击案枪手佩顿·根德隆，这一名18岁的白人男子被指控在水牛城一个黑人社区的超市里面枪杀了10人，使3人受伤。这一次庭审持续了大约4分钟。水牛城法院法官哈雷格汉纳安排疑犯在6月9号再次出庭，他将继续被羁押，没有保释金，目前还未清楚指控内容以及起诉书中列出了几多项罪名。根德隆此前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个是疑犯自礼拜六下午在超市外被捕后第二次出庭。当局说他当时用一支半自动的突击式步枪开火，当局表示枪手精心策划了这一次暴行，目的是尽可能多杀害黑人。根德隆落网后，纽约州官员呼吁进一步调查他是如何获得枪支的，以及他是如何在网上传达他的计划的。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上升。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在截至5月14号的这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 2.1 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达到21万8千人，是一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字高过一些经济学家之前预期的20万人。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五月初美国的失业人数处于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五月七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这项国家福利的人数降至132万。上个礼拜增加的失业救济申请主要来自肯塔基州和加州，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肯塔基州增加了6700多份，加州增加了3315份。亲共的斯里兰卡现在已经陷入经济全面崩溃的危机。历经30日的宽限期后，斯里兰卡原定于礼拜三到期的7800万美元外债利息付不起，宣布违约，成为这个世纪亚太地区首个外债违约的国家。斯里兰卡央行行长19号证实，我们真是没有支付这一笔款项，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在债务重组之前无法付钱。金融时报统计，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今年该国需要偿还70亿美元的债务，未来几年的支付金额亦会类似。斯里兰卡央行还警告，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未来几个月整体通胀率将冲上 40% 左右。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在该国无力偿还的510亿美元的外债中，有110亿是欠中国的。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影响了北京政府的国际形象。自通财经礼拜四报道，由于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正考虑在新加坡建立一家晶片制造厂，有知情人士表示，该计划仍在讨论中，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不过，该公司补充称，新加坡政府可能将帮助该工厂的建设。台积电正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进行讨论。台积电正在考虑在这家新工厂生产7至28纳米的晶片。这个是台积电的上一代晶片制程，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台积电近期一直在努力扩大他们全球足迹，其中包括计划未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之前该公司还计划未来在日本建设一家工厂。在上个礼拜，台积电已经开始通知部分客户，从明年开始将代工价格提高 5%-9%。五个大楼19号表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与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通了电话，这个是俄国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两人首次对话。米利的发言人说，两位军事领袖讨论了多项令人关注的安全相关议题，并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他们的对话细节将根据以往惯例保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已经同俄国防长绍伊古进行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首次谈话，美方呼吁立即在乌克兰实施停火。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美俄已经建立热线来防止误判形势和冲突扩大。总统拜登礼拜四登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韩国和日本，开启5月20号至24号首访亚太四日行程，分别同韩国新任总统尹石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议。访日期间，拜登仲会与澳洲、印度同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亚洲之旅。前美国政府亚洲问题专家艾文梅代罗斯对路透社话，拜登这次访问的核心是在东亚建立联盟网络，部分是为了反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行动，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产生震慑作用，令北京更加孤立。上个周末发生大规模种族主义枪击事件之后，州长霍楚18号宣布一揽子计划，除了发布行政命令，同时推动立法，加强打击枪支犯罪和国内恐怖主义。一揽子计划包括发布行政命令，加强执行红旗法，要求州警只要有可信理由认为某个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就向法院申请极端危险保护令，迅速从具有潜在危险的个人手中没收武器。根据州法院管理办公室的数据，自红旗法在2019年生效以来，至今只是颁布了大约600份这一类命令。霍楚还宣布了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措施，包括成立一个由州警察领导的反恐办公室来监控和追踪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并向纵容仇恨言论的网络平台施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受疫情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似放缓，美国正在仔细监控北京的情况及政策反应。耶伦礼拜三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G7 集团财长会议上表示，考虑到中共疫情封控措施范围之广，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和流动看上去正受到阻碍，已经困难的供应链问题恐雪上加霜，过去这些供应链困难已经推高了商品价格。耶伦说，尽管有一些压力似乎正得到缓解，但中国的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些供应链的压力。耶伦补充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表现确实对全世界的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因此这个是一个影响全球前景的因素，我们正在仔细监测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政策效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克强倒向习近平，下任总理人选隐现；加拿大宣布 5G 禁用华为、中兴；澳洲大选中共示好，两党候选人都不买账；乌俄战令全球粮食供应雪上加霜，美国指责俄方反驳；时代百大人物票选，泽连斯基位居第一；拜登来访，南韩连续做几个大动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党内元老挺李踩习，这些传言充满坊间，令很多人半信半疑。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透露，这些只是传闻，事实上李克强已经倒向了习近平，并且已经换取了他想要的职位。根据多位资深时评人士的分析，这些传言明显是反习势力要在中共二十大前制造舆论，实际上是派系斗争的表现。有专家指出，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两种可能性， 著名澳洲法学教授袁鸿兵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李克强不但不会叫板习近平，反而会在中共二十大上支持习近平终身执政，而作为回报，习近平就会在二十大上面被李克强继续留任常委，并且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袁鸿兵说，李克强是靠着共产党维持他的权力地位。袁鸿兵的讲法亦都同近日一啲迹象吻合。5月18日，习近平同李克强同日发表讲话。习近平在投资同贸易相关的会议上发表视讯讲话，他话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而李克强当日在云南的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座谈会上，亦都表示经济下行之际要坚定信心。习近平和李克强一个对外一个对内，但口径基本一致。至于二十大之后李克强卸任，谁做国务院总理，袁鸿兵表示这个人就是汪洋，这个是中共党内斗争得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他指出，李克强、汪洋这些人不是什么要取代习近平的正义力量。习近平通过他将近十年的权力大清洗，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个人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而习近平被迫退位等传闻只能够令大家生活在幻觉之中，对中国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他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体制内良知人士实行宫廷政变，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机，在中国再次爆发好像1964这样的全民反抗。只有这两条道路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在五眼联盟的国家中，美国、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已经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禁止或者限制在他们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一直敦促加拿大尽快跟进。加拿大官员19日正式宣布，考虑到国家安全面临风险，禁止在 5G 无线网络上面使用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加入五眼联盟排除华为的行列。法新社报道，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商鹏飞表示，有意禁止加拿大电信系统中纳入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安装这一类设备的供应商将被要求停止使用并移除。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中唯一还未禁止或者限制在它的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杜鲁多政府曾经在3年前就承诺会就是否禁华为做出决定，但一直都没有行动。美国官员指出，华为设备可能会允许中共当局干扰 5G 网络。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对华为公司实施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据报道，加拿大政府的最新决定不会对使用华为设备的 BCE 和 TELUS 研科等公司构成重大的挑战。由于他们担心华为最终会被禁止，这两间公司早前已经决定将华为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加拿大三大电信公司都已经同其他的供应商合作建设 5G 网络。澳洲将于5月21日进行3年1度的联邦大选，中共方面找住这个机会向澳洲政界示好，但似乎都难以挽回近年来已经急剧恶化的澳中关系。在野工党方面已经表示，在应对更自大、更激进、更强制的中共的时候，工党的政策和执政的保守派联盟是相同的。澳中近年交互，澳洲莫里森政府率先呼吁调查疫情的病毒源头，并对中共对内对外的多项行为表达担忧，例如南海海域扩张、 镇压香港意见人士、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等。中共因此多次对澳洲实施报复性的出口限制。中共私下以为澳洲大选是缓解紧张局势的好机会，寻求同获选的一方进行谈判。近日，一名匿名的中共官员向英媒《卫报》《The Guardian》披露，中共真诚地希望改善同澳洲的关系。新任中共驻澳大使萧善在一月抵达澳洲首都坎培拉以来，已经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同澳洲政府对话。不过，无论是寻求连任的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 定是工党领袖 Anthony Albanese 都认为澳洲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对话就可以解决。分析人士表示，就算工党获胜，也都不太可能大幅改变澳洲的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工党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澳英美安全协议及四方同盟，亦将维持和加强和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工党还提出了建立一个澳洲太平洋国防学校的倡议，来训练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安全部队成员。悉尼晨风报近日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保守派联盟和工党之间的支持率差距逐渐缩小，因此目前胜负难以预料。乌俄战争引发的粮食供应问题波及全世界，全球谷物、食用油、燃料和肥料价格飙升，美国指责俄罗斯，而俄罗斯就为自己辩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讲话，他呼吁俄罗斯停止封锁乌克兰港口。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指责俄方利用粮食作为武器，达成他入侵行动所没完成的事情，影响乌克兰数百万人和全球数百万人的粮食供应。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维德夫指责美方一方面对俄罗斯施加疯狂的制裁，另一方面又要求俄罗斯供应粮食，并表示俄罗斯不是白痴。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 Vasily Nabenzia 辩称，指称全球粮食危机是俄罗斯造成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场粮食危机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了。现任克里姆林宫幕僚、前俄罗斯经济部长欧雷希金 Maxim Orishkin 在19号还在莫斯科的一场青年论坛上透露，早在战前，普京就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为应付威胁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做好准备，因为他知道这些问题可能影响俄罗斯。俄罗斯正积极准备应对全球粮荒，相关准备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布林肯坚持说将粮食武器化的决定是莫斯科单方面做出的，奥雷希金反过来批评美国和欧盟国家思虑不周的政策是粮食危机背后的主因。布林肯指出，在全球粮食供应量缩减、价格飙升的时候，有大约2000万吨的谷物摆在乌克兰的谷仓里面没人拿到。奥雷希金就指控乌克兰将外国船只扣留在他们的境内的港口，并在水中布置水雷。他说乌克兰不想和航运公司合作，放行堵塞在港口的数十艘外国船舰。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在这试图签订协议，使到乌克兰恢复粮食出口，并使到俄罗斯向全球市场重启粮食和肥料的生产。美国时代杂志19号报道，该杂志2022年百大人物评选活动有超过330万人投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 5% 的得票率获第一，但最终的名单会由时代杂志的编辑选定，并于23号公布。时代杂志指出，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总统之前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 而在今年2月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呼吁各国领导人支持乌克兰。对于泽连斯基名列第一，不少乌克兰人表示认同，说做得好，我们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必须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我们的国家。但亦有网友认为，显然为了打击普京，一切实际和宣传措施都已经齐头并进。排名第二的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 他拿到 3.5% 的得票率，位居第三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名列第四的是卫生医疗保健工作者，因为对抗新冠疫情而获得了 3.2% 的得票率。美国总统拜登名列第五，获得 3.1% 的得票率。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0日当地时间下午17点飞抵韩国的乌山美军基地，开始了对韩国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拜登落了飞机之后，就即刻前往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三星电子晶片工厂。这个凸显了美国对韩国晶片生产的重视。他和韩国总统尹锡瑞一起参观了该厂正在启动的第一生产线和建设中的第三生产线。跟着美韩首脑发表演讲，宣布开启两国的技术同盟。美联社说，拜登星期五将他的亚洲之行的开端聚焦在困扰世界经济的电脑晶片短缺的问题上。三星电脑晶片工厂将成为三星计划在美国德州开设的价值170亿美元的晶片工厂的范本。拜登来访，南韩连续做出几个大动作，包括韩美联合施成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部队。韩方宣布在2025年前采购大约40架美国教练直升机，同埋韩国正式加入北约卓越联合网络防御中心，成为第一个加入这个网络防御中心的亚洲国家。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副部长金泰孝表示，拜登此访将推动韩美同盟深化为全国战略同盟。继此前双方达成的军事同盟、经济同盟之后，可能形成技术同盟关系。拜登和尹锡悦还将于5月21日下午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会谈，时长大约90分钟。至于拜登访韩期间发起挑衅的可能性，韩方认为北韩在这个期间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掌握的情况，北韩或者会准备发射洲际导弹。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美国知名反共人士被控是共谍，民运界震惊。中共监管暂时停止，外媒话实质派别斗争加剧。拜登会见瑞典、芬兰领袖，力挺加入北约。美俄军事首长通话，俄乌战争之后首次。洛克希德马丁工厂紧急封锁，调查可疑装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司法部表示，由于美籍华裔民运人士黄书君和四名中国情报官员因为多年来刺探海外人权活动人士的资料，以及监视那些批评中共政府的知名人士，日前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对此，有民运组织的负责人警告，资深民运人士竟然变成双面人，中共的渗透可谓防不胜防。5月1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美籍华裔人士黄书君以及四名中共国安部情报官员，指控他们涉嫌从事间谍和跨国镇压等犯罪行为。如果罪名成立，黄书君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纽约检察官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黄书君等五人共谋让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海外华人 民主活动人士和人权领袖保持沉默。起诉书中显示，黄书君等五人利用其创立的民运组织秘密收集有关著名活动家和人权领袖的信息。黄书君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他在中共国家安全部内部的联络人何峰、桂杰、李明和卢克清，目前这四人仍然在逃。同时联邦检察官仲提到，这些中共的国安特务仲指示黄书君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独倡导者以及维吾尔和西藏活动人士为目标。黄书君在中国使用加密的通讯应用程式和电子邮件，以及在面对面的会议期间将消息传递给中共的国安特务。此前传媒曾经报道，现年73岁的黄书君居住在纽约，曾经多年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今年3月17号，他因为涉嫌担任中共政府代理人而被捕。对此，台湾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黄书君基金会的活动，主办人就是黄书君。黄书君在美国的文化圈子非常活跃，当自己知道黄书君为中共做间谍的消息时感到惊讶，感慨中共的渗透真是防不胜防。近日，中共副总理刘鹤罕见在中共政协的专题协商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平台经济，以此来安抚金融科技企业。业界认为，中共当局发放这个信号，暗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风暴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不过外界注意到，中共总理李克强亦都随即立刻作出了同样的承诺。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如果将刘鹤和李克强等中共核心人物作出的承诺和中国国内目前的商业现实和政治之间的巨大鸿沟结合起来看的话，不难发现中共政府内部的政策环境十分混乱。这样亦都说明了中共党内的各个对立派正在争夺利益和影响力。综合传媒报道，中共政协今个月17号在北京举办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刘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通过官媒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中国科技巨头百度李彦宏、网易丁磊、奇虎360周鸿祎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汪洋和刘鹤都明确表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对此，外界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发放信号，将会放松对网络企业的监管力度。不过同时对金融科技、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常态化监管仍然将会继续。针对刘鹤的表态，华尔街日报亦都分析认为，这样表明中共政府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可能准备放松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刘鹤发表讲话的第二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云南的一场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上，亦都同样表示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融资。对此，金融时报分析认为，刘鹤和李克强同时争相作出承诺，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对立派正在争夺影响力和最大利益。金融时报仲指出，这个是一场介乎两派之间的斗争，一部分中共党内和政府高级官员注重经济增长，而另一部分就更加注重安全以及党的控制。虽然这两派目前都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但其后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各派内讧不断、政策猜疑成风颇有相似之处。对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执教的政治学者史中汉分析认为，目前已经有迹象开始显示，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了当年毛泽东晚期的政治环境。中共党内政治竞争不会结束，这种派系内部的竞争还将会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加剧，而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晚期一直都存在。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白宫会见瑞典总理安德森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拜登欢迎并支持两国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亦都重新捍卫北约领土的承诺。 拜登表示，瑞典同芬兰提出申请加入北约，将会使北约变得更为强大，美国给予全面支持。拜登向两人保证，瑞典同芬兰获得美国全力同完全的支持。拜登随后亦都向国会递交报告，期望联邦众议院能够有效快速地同意这项申请。尼尼斯托表示，芬兰决定申请加入北约的过程再次揭示芬兰的民主力量。谈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两国窝藏恐怖分子为由反对芬兰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尼尼斯托表示，芬兰同土耳其一直有着广泛同良好的双边关系，作为北约盟国，芬兰将会致力于土耳其安全。芬兰亦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亦都积极参与打击，他盼望同土耳其就此讨论以化解其忧虑。安德森就表示，对瑞典而言，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分水岭，瑞典人民的安全将会在北约体制下获得最好的保障，北约亦都将会因为瑞典同芬兰的加入而更加强大，瑞典具有先进的防卫能力，亦都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拥护者，亦都同北约有着广泛军事合作传统。芬兰同瑞典在礼拜三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分析认为，如果获批，此举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北欧的安全格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之下，这样亦都将会为北约提供对抗俄罗斯的宝贵优势。五角大厦19号表示，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通了电话，这个是俄国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两人首度对话。路透社报道，米利的发言人说，两位军事领袖讨论了几项令人关注的安全相关议题，并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他们的对话细节将会依照以往惯例保密。另外，根据俄罗斯新闻社，俄国国防部表示，俄美军事领袖讨论了包括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已经同俄国防长绍伊古进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的首次谈话，美方呼吁立即在乌克兰停火。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美俄已经建立热线来防止误判情势和冲突扩大。在5月19号上午，美国主要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生一宗紧急事故。根据机构官员的讲法，当日有一名男子试图闯入位于德州沃斯堡怀特定居点的设施，在受到保安阻拦之后开枪自尽。这个事故导致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外的大门紧急关闭。地方政府部门同联邦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一名60多岁的男子试图在换班时进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场保安表示，这一名男子看起来很焦虑，并声称他正在寻找一个联邦办公室，想同联邦调查局交谈。在被保安拦下之后，他在车内自尽，现场没有其他人员受伤。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安全团队获得了部分训练，如果有人试图闯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设施，这样这些人会受到例行公事调查。在事件爆发之后，联邦调查局和当地执法机构抵达现场进行排查，区域安全部门沃斯堡警察局召集了炸弹专家小组，试图寻找爆炸物或者可疑装置，这样导致当地处于短暂的封锁。经过几个钟头的检测，专家团队确定该区域不存在其他威胁。位于沃斯堡的洛克希德马丁工厂位于联邦海军航空站联合后备基地附近，该设施用于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攻击用战斗机 F-35 闪电二，每日有几千名员工在工厂内工作。在调查期间，企业的生产任务并没有受到打断，但是由于发生紧急状况，员工需要通过备用大门进入设施。怀特定居点当地警察局长库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初步调查显示，引起事端的男子并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员工，更多的细节尚待披露。他表示，美国联邦的海军航空站距离事发地点非常近，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试图进入美国政府的财产，这些问题都是很可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这里设有分支。 在二十大即将到来之前，你认为中共政府对科技巨头的监管走向有怎样的趋势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我们今日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